镜智法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好，我们离开卷三十二有一段时间了啊，所以各位请今天翻开卷三十二。卷三十二，我们从卷三十二一开头啊，再把那个回忆啊抓回来啊，那个临本你要找一下第几册。那个洪师兄，第二册，你找一下临本第二册啊，你的页码几码几号？1327 ，OK， 啊，从一开头啊，一开头你那个地方比较对得到啊。那么《辟寻记》的话呢，是1041页，还记得我们这一梯次啊，就是这一段。开始的时候，我们从卷三十二这一卷呢、啊，是教我们五庭星观，然后从散心地对治一些昏沉吊举啊，个人在修行上比较过去生串习而来的一些习气，我们统称叫五盖。这五盖呢，是障碍我们得定最重要的五个因素。那么我们一开始下手卷三十二就以其实我们欲界凡夫最重的啊一个盖缠，就是贪欲啊。那么贪欲最重的大概也无非是对我们自己的身见嘛，对不对？所以整个不净观老实讲其实就是四念处当中所谓的身念处啊。我们各位应该用修学四念处的身念处这一支啊来看。所以其实它虽然是放在我们得定的前方便，入观的前方便，但是呢如果你的闻思之量够的话，在修不净观的任何一个过程都是可以发起四念处无漏观的所缘。它其实是没有两样的啊、哦、没有两样的。那么只是看我们声闻的种性强还是菩萨的种性强。那么通常我们没有那么重的贪欲的人呢、啊、修不净观也不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很快的其实从人生乃至于你自己眷爱亲爱眷属的一些这个内生外生种种的不净，很简单的取向思维以后，其实就很容易发起无常苦空无我的啊一种苦地的思维。只要无常苦空无我的苦地思维一发起，其实就可以转念四念处了。四念处的生念处成功，它也一样得定。所以观是能够帮助发定理。那么如果你能够专注一个所缘，把我们内身或者是把外境的某一个人或某一个你自己的假想取向，能够很专注的观它，就是一具白骨。那么这个专注就会发定，所以不管你从哪一种下手，它其实定跟观都同时发力啊。虽说有次第，只不过是以什么为因缘，以什么为所缘而已啊。那我们以前曾经讲过，那么因缘跟所缘，一个是助力，助力就是帮助我们成就那个结果的叫做因缘。那我们把我们的心坐意在那个境界上的那个境界叫做所缘。啊，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取一个，比如说我的内身，取我的内身的种种36不净，那是我们的所缘，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呢，什么是我们的因缘呢？我们的无分别心是我们的因缘。为什么？如果你今天取了我们的36不净物，我比方举一下例子哈，我们班上就有几位学长，我几次比较露骨的讲一些这个史诗啊，这个坏变坏的过程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学长就想要躲起来。那我觉得那也很正常，那本来就是我们。如果今天你在街上可能经过哪里，人家在办漆，对不对？或者是人家就停棺停在那个搭棚的所在，如果你今天。你的作意就是跟一般人一样的话，其实就会快快的过去了，对不对？就会觉得那是一个不清净的地方，或者是不想打扰啊。那 那不管你是怎么作义，总是觉得那不是一个一般人应该要接近的地方，于是心就会有远离想。这个远离想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烦恼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反应呢？身心反应？那当然你会觉得说这很正常啊，难道谁不是这样子吗？哎，不一样，修行人就会有不一样的思考，对这个境你就会看待是不同的。为什么不同？就是你有无分别心去看待这些境界。什么叫无分别心？就不会被这个境界的所谓好丑啊，引发你具生的很多你自己习气容易显发的身心反应，就是你的三业造作，你就不容易是这样子的。你心还是跟看到一颗苹果，对不对？你看到苹果会不会有想吃的念头？我们也会，对不对？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人他的色身安息了，可是不晓得他的心里面跟他眷属有没有能够真正得到安息呢？你会朝这个方向上去想，这个不是你刻意去作义的，不是任何，就是你因为你长时间的修止观，你的那个因缘力啊，你的心的因缘力，就会不管碰到什么好丑或者是一般人觉得不好的境界，你直接会带起的是什么？就是你自己心的那种平静，对不对？不散乱，然后呢会朝向这个跟四念处的作意，朝向圣道的作意，朝向菩提心悲悯的作意去发展。那么这样的心比较容易出现了以后，你的身心反应自然就跟一般人不同了嘛。啊，所以呢虽然不净是我们修不净观的所缘，种种不清净是我们不修不净观的所缘，但是因缘力是无分别心的，对不对？无相、无分别心还有极净，等一下我们就会读到文了。这三个心呢，是你今天要能够修不净观非常重要的三个因缘力。如果你今天在这个取不净观的所缘境的时候呢，你心是高度分别的，对不对？而且是过于细的分别的，你就会生苦，生过度的厌离。那我一直在讲不净观的过程中，很小心的其实一直劝各位避免这个问题，否则就会有很多的后遗症，很多的后遗症。那因为一般人就会觉得比较着重厌离啊来谈不净观，其实我们厌离的不是那个法相，厌离的是我们随法相所生的心，这才是真正的重点所在。我这个话讲过很多遍，所以当你今天还对那个作想，因为那个作想你自己在入修的时候也知道嘛，那根本就是你自己作意来的嘛，对不对？不是你现见的嘛。好，纵使我今天看到我的身体，这个身体是现见的，可是你不特别这样去作意的时候，你也不觉得它什么不好啊，不是吗？所以你应当要用作意跟不作意之前无分别的心啊，无分别的心。所以无分别并不是说它没有差别，而是你应该看到心就是一直能思维的而已，它只是一个在思维，取这个主题在思维而已。它本身是被我们要求去做这件事情，而它根本也没有染着嘛，对不对？所以你不应当去驱策它去产生好啊不好啊，喜欢啊不喜欢啊，恐怖啊不恐怖的想法。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当我们的取向过程当中，我们的身心反应跟觉受是什么？那个角色是我们真正要对峙的啊，那个角色本身是我们真正要对峙的。法相只是一个方便，只是我们把它取来看看，我今天闻思之良积极到目前的为止，我对这个境界的反应是不是还同于一般散心反复，这个是重要的。所以其实虽然我们说用五庭心观对峙我们的五盖，希望能够发定，可事实上它还是指观双运理，有指有观。观就是一种智慧，就是观照我们随时随地对那个相所产生的身心反应。那我们转念就是要转这个身心反应，这个身心反应就是因为我们取相了嘛，分别了嘛，心散乱了嘛，所以我们就根本管不住自己的三业，于是我的三业跟六根就会随着习气发动嘛，是不是？可是今天如果我的这个正念正知力很强，而且保持在定无分别极净的那种因缘力上面，我的心永远保持知道非常清楚，这个知道这个相都是假施设的，对不对？而且我的优先作意是菩提心，是大悲心，你就知道取相是方便，真正让你的心作意 保持在极静无分别无相的状态底下，然后呢你还能够随时随地提醒人，对于这个不净的色身，对于不净的外缘，居然有如此颠倒的造作，实在是愚痴，对不对？升起这样子的一个呵斥，于是你的惭愧心会起来。我们的修行从这里发起，从这里发起，而不是在相上对那个相本身的厌离。那个相不用你修，不用你修，一般的散心凡夫看到这个相就会厌离的嘛，对不对？那你用那个相来增上你的厌离心干什么呢？这其实根本不是修行的方向啊。所以许多人修不进观，修错了，就是这个问题。对于这个正念，他不晓得应当要怎么去寻思。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花了几次的时间，都希望能够让各位对于普遍不净观误会深的人，能够把这个观念多转一转啊。因为这个不净的色身是我们随时带着走的，尤其像莫学，我个人是学念佛的，你到了身体非常不好的时候啊，念佛真的圣境现前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放下这个色身，还都看你今天这个不净观的助缘力量有多大。如果你对他还有一点不舍，乃至于你会身体受苦，你心里面会加倍的受苦，加倍的受苦，你要得到清净念佛的那种圣相应的境界很难的，而且你也走不掉，不容易走，不容易走掉。为什么？你会回来希望他不要痛，不要苦，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所以当你的身苦跟心苦变成一种必然的连接性，你说有什么什么吗啡啊，或者是什么止痛剂能够帮你帮上你忙？没有办法，中间真正能够帮上你忙的只有正念真知力，还有禅定发起的喜乐心，只有这三个力量才帮得上忙。到最后什么药都用不上的时候，就靠这三个帮助我们的意志力确实安在那种你的所缘，安在你的法门上面。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劝许多，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哪一个宗派的人，你一定要修学止观，就是经常有这些练习，你的身心反应才会种下比较强而有力一种清净业的种子。业的种子就是你行为的方向，行为的力量。当你已经心没有办法去做主的时候，你的心往哪个方向去转变，去回应这个境界，回应心里面的感受，这个是关键，这是关键。我还曾经听慧明法师在打佛一、佛二、佛三的时候，他做了开示，他就说净土宗的人比别的宗派的修行者有个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根本以死为所缘境，对不对？以最后一口气当所缘境，所以经常就会到那个生死的那个海关呐，经常会去熟悉那条路啊，知道死亡的次第是就这个样子的。所以经常你念死念得非常诚恳，而且很熟悉，你对于死所有的身心反应，你根本一点都不会惊怖畏，一点都不会惊怖畏。这个没有任何晦气的，绝不是说我们刻意去要去想死的事情，不是，而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必然，而且是人都会走上这条路。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把这个法性做所缘境，让它很熟悉，对不对？把它当作就是一个跟呼吸一样平常的事情，它没有那么难的。可是我们今天习气会作梗，会让本来不难的东西变得很难，这是关键。所以止观就是帮助我们转变自己做障碍的那种习气。那我再把这个整个不净观的关键再跟各位谈一下。那么为了要锻炼这个心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呢修第一段落就总共有五种相要去发起。请看到辟寻记的话是第三行嘛，他说由这个三种取相因缘，或见或闻或心彼度这是有三种这个增上心的分别方法，见闻彼度，彼度就是推论，用这种三种量呢来增上分别，取以下的五种相。第一种相呢就是厌离相。那么厌离相就是厌离什么呢？厌离我们今天以为什么事情都 OK 啊，对不对？都很正常啊，日子也过得很好啊，福报也不错啊，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长相的执着呢，我们看看，其实并不是我们这么好。前一阵子才发生不久的东亚海难，对不对？海啸的这个天算是天灾吧。那么天灾之后还有很多的人祸，对不对？那么所有这些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在世界各地呢此起彼落。所以我们今天暂时处在的安乐的境界毕竟不是常相，对不对？发起这种想就是厌离相，取厌离相。厌离是厌离什么？厌离我们安住在这种常相的习惯当中。当我们对于可能来的无常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容易受苦，对不对？当过度猛烈的烦恼逼迫身心的时候，你就会受很大的苦。受苦的时候呢，你什么学问、什么知识、什么本事没有用得上，这是厌离相。第二个呢，要取心乐相。因为经常把你的心处在厌离的状态底下呢，身心是没有力量的。所以呢，在这边就叫我们要学佛法生戒，对不对？想这四种让我们心可以得清净的力量。我们信佛，我们心中有法的思维，我们呢有一群诸上善人，经常能够聚会共修，对不对？我知道我能够信得过这些人，这些人我的个人的德不孤必有邻，这些人都共同在努力，虽然他现在不在我们身边，对不对？或者你皈依的师父，还有我们过去成就的大德，乃至于我们心心向往所念的佛菩萨，都是我们的前辈大德，他走在我们前面实践过这条路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再来，纵使我前面的三宝不能够让我真实脱离三界，但是我的戒如果守得够清净，是不是我心就是安然自在的？因为肯定不下三恶道啊，肯定不下三恶道。再加上你的愿力够强，那个时候呢，你修什么法门就容易相应什么法门。这就是心乐相的作想，让我们的心呢经常能够去啊自信三归三宝，然后呢又经常去作意回反省你今天的戒体清净，以及你这一生所做过所有的善根的栽培的一些这个修行工作。所以呢，这些作意不是自我夸耀，也不是向别人夸耀，而是就让自己觉得你的所缘放在你这一生所栽培的善根上面，对他要有信心，对你的善根要有信心，这就是你的心乐相作想的所缘。而取第三个过患相，过患相其实就是散乱心，回过来用六种观来观察你的心是不是散乱的，是不是散乱的？我们从这边开始仔细的复习一下。那么呢，就请各位翻到《披行记》的1045页啊。那有关过患相的六种行正取其相啊，在1045页《披行记》的2467行。第一个，其实这六种呢，主要是三种相啊。第一个就是无相啊，无相想。然后第三个的无分别想，还有第五个的极净想，主要是这三个。那么它的246呢，都是跟这三个有关系的啊，就是怎么样去作用的。所以我刚才所讲的三个因缘力就是这三个。你修五种停心观的所缘境，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不净观啊，接下来的持名观、戒差别观等等的，后面那个每一个所缘，其实你的心都要保持回来检查。当你今天取那个五停心观的所缘境，取了半天它就生不出来，没有办法产生光明想的时候呢，你就得要退回来，注意你这一念能取相的心本身是什么？无相的，对不对？本身是无分别的，本身是极净的。为什么？它就像镜子一样嘛，它只是随着你的作意就在那个镜子上面现那个相而已嘛，对不对？它根本没有要去，它的字体如果有所谓的实性的话，它也没有改变嘛，它就像镜子一样，随着你今天加给它的因缘，它就现什么相而已。所以它没有相，它也没有分别，它不去分别它的好丑，你给它什么相，它就只是这样的安安静静的现着，所以它也不会有扰相，对不对？所以它是极净的。 他是极见的。经常看到你这一念可以用被你用的心，他就像镜子一样的嘛，对不对？你给他什么影子，他就现什么像。镜体本身也没有改变过，他也不会认为好丑，他也没有乱，也没有乱。你只要知道这一念心是这样清净的安住境，你就不会乱，你就不会乱，因为那个也是你的心嘛。你的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子的安住，你何必随着境界，随着那个相，你自己又另外生一个心，说它是不好的呢，说它是恐怖的呢，对不对？那不是多余的吗？那不是多余的吗？就这样子，让心又回来安住，安住一段无分别的过程当中呢，再回来取相，取那个不净观，保持这样子来来回回多几次以后呢，随着你今天所取的不净观的所缘境越来越清楚了，越来越清楚了，你的心还是怎么样？无相、无分别、极静而住，懂吗？这就像是我们吃以前中药啊，中药师就会给我们一片梅饼。我记得以前呢，小时候不敢吃中药啊，就会医生就会给你红红的梅饼吃，对不对？哎呀，你就喝一口中药，赶快含一口梅饼，再喝一口中药，再含一口梅饼，就是这个意思。后来觉得，哎，有些中药还会回甘嘛，好，还有熬中药的时候经常会用甘草来做药引嘛，所以其实你只要不怕它，慢慢的你就会觉得喝中药就 OK 了。乃至于到我长大了以后，我喝别人像觉得像中药一样的咖啡，我也不加糖，也不加奶精，我就喝 black， 对不对？乃至于连那个叫什么退火的那个叫什么黄连片，一样就可以拿来含的，就变成生性就不怕苦了。那变成喜欢吃苦瓜，喜欢吃苦菜，我觉得这因为我身体比较虚火旺盛一点，所以这些退火的东西就对我来讲反而是好像感觉是一种很清凉的东西。这个就是习性，整个身体体性会变的，会变的。你就经常这样连接，这种连接叫做聚生念，对不对？把止的心跟你今天坐想的心，经常一直不断的来来回回，这叫做坐习，坐坐的练习。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啊，很重要的关键。厌离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刻意目前的安乐不是久住的，对不对？所以你经常要，就像孟山老和尚经常就会提醒我们，要只要你有一念警觉心，就赶快念佛、念法、念僧，对不对？念佛法生三宝的功德，念自己的戒体清净，表示我是一个道人，我今天已经暇满德闻佛法，又知道一些修行的法要，我是不是在放逸呢？想想一教经佛的最后的教诲是什么？他说：“众比丘，慎勿放逸，但观无常。”是不是？我们今天是不是在放逸懈怠懒惰？这一念警觉心一起，佛法生三宝，自信三皈依，一思维完毕，心庄严起来了，心庄严起来了。随取一个所缘，就等一下我们所讲的，你的随相行毗婆舍那就发起来了，六种寻思观，立刻一个一个，对不对？从它是什么样子的所缘境，一直到四种道理，次第发起来，把这个思维变成对境界随时的作意，这就是聚生念。那作意的过程当中，心保持什么？保持在无相、无分别、极静而住的状态。这个说起来文言名字上有次第先后，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因为太熟练的关系，根本就是一心中而住，没有次第。你发起的那个念头就是包括以上我所讲的这些法要，对不对？既包括不会安住于现在的短期的福报跟安乐相，可是呢又不至于身心会很沉默，又会看到你今天所取的正念所缘，你心还是定定的。正是你纵使你不做不净观的所缘想，你在一切境界上中，你也随时保持怎么样？无相、无分别、极静而住，做到什么外不取相、内不动心的地步，这就是禅定的心呢、啊，禅定的心。然后呢，再加上你闻思之良够力量了，够力量了，你就会发起接下来的一个光明想。光明想就是你今天所有学习过的闻思的教授教戒，随时对境界你就会发起，你就很容易看到，哎呀，这个法相、这个境界、这个现象所显现出来的就是无常的道理嘛， 对不对？我过去受苦就是因为把这个无常当作是常了嘛，是不是这样子？还有你看看你的心，还有一切的境界都是生住异灭，从来没有住你，从来没有停在那个地方里，从来没有停在那个地方的。而且每一个刹那它的改变都具足无限的可能性，这就是空啊，对不对？它就在相似相续的这样子，不随着你的心一定如此，或者是不一定如此，没有这种可以控制、可以主宰、可以干预、可以一定改变。你短期以为你可以控制它，你可以参与它，不过就是什么瞎猫碰死耗子，因缘相应。而这种因缘相应的过程并不久住你嘛，并不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嘛，所以你可以真正恳切的感受到无我，无常苦空无我这种法性，一旦能够确实观察到，你的苦地就已经具足观了，对不对？你就马上从有漏观转成无漏观了，这个就变得很习惯，变得很习惯，随时在各种境界向上，或者你今天刻意作意的所缘境上，你就会看到这个法性嘛。从向上见到这些法性的习惯有力量了，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修行，不是在法堂，不是在道场而已。好，所以我们上次大概把这个过程呢讲了，所以呢，这个六种行正取其相这一段文就是所谓的过幻想，过幻想就是散乱。让你的心保持在厌离心乐又不散乱的状态底下，然后呢，对于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你的闻思所有的正念所缘的资粮能够具起现行，从相能够见到性，不忘失这个正念，就叫做光明想，对不对？然后呢，当你发起这种状态以后，硕硕要拉回来，在你今天要取对治的不净观啊、持敏观啊等等的事项上去能够了别境界，这叫做了别事项。这样子的话呢，五种相就具足圆满了，就具足圆满了。那上次呢，我们一段文，那接着呢，他又举了一个筷子手随时在旁，对不对？让一个拿一波油的这个人呢、啊，在歌舞阵中走过去啊，用这个比喻的故事呢来说我们修定的过程啊，修定的过程。好，我们今天呢这样的结前了以后呢，就请各位看到披寻记的1047页，科判谈到复虚恶复次教诲那个段文，倒数2467行，从那地方再念一小段。我们上次已经看到这一页的最后一行了，随相行毗婆舍那，但是我们从这个复次教诲这段文开始看。那么所谓复次教诲，就是接着前面的初教诲，对不对？前面是不是叫初教诲？是吗？好，正教诲了，1041页的科判叫做正教诲，就是其实就是根据这五个相次第这样升起。然后呢，当你到这里了，你对整个止观的次第呢，升起次第就已经有概念了。概念以后呢，你的老师啊就会跟你再讲一遍，再重新复习一遍。所以复次教诲就是复习，把前面那个五种取向的次第生理次第再做一次圆满次第的交代，怎么样让我们前面的五种生理次第能够圆满，一心中安住其所缘。那底下这段文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文段，他说：是于切斯，复应如是殷勤教诲于奢摩他初修业者。所以呢，这个于切斯就是我们修习止观的老师，他对我们初修业，就是刚刚学习止观的学人呢、啊，就会很殷勤的再度的教诲，就告诉我们这些弟子说、啊，告言弟子贤首，贤首就是他称呼弟子的一种称呼。汝若如是精勤修习奢摩他道，如是方便。所以以下呢这三段就是奢摩他的简称嘛，不是简称了，最简单的描述。哪三个呢？色受正念，正念的旁边有这些所缘嘛，对不对？正知，正知就表示你的心是不是已经散乱了，你正知自己的心是不是已经升起散乱的过患。然后呢，如果你没有昏沉掉举，那那一念心就会慢慢慢慢呢住于舍心而发起喜乐，这就是有喜乐心。所以呢，什么叫做奢摩他？奢摩他就是正念正知有喜乐 啊，正念正知又喜乐，对于所缘所缘境用正念力一直不断的烁烁串习，一旦心忘失了所缘境，你就会有正知力再把它拉回来，对不对？那慢慢呢，你没有昏沉，没有掉局，你的喜乐心就会身心慢慢一分一分的遍满广大，这就是奢摩他道，奢摩他道。那么乃名善修奢摩他道。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心地啊，保持在正念所缘、正知过患或者正知散乱，乃至于呢发起舍心喜乐的状态，那你的心就是处在善修奢摩他道的状态。但是有些人定根不容易发，做了半天呢，他就是发不起来。所以底下呢，你看那个瑜伽师就怎么教导了，他说：“若复串习诸过失故，就是意思我们心还是一直不断的散乱，散乱就是过失的意思。”如果你一直不断这样的修，一支香两支香过去了，三十分钟四十分钟过去了，你还是这样散乱，不能于心中呢身心喜乐，你要花极大艰辛力力策发，才有办法让你的所缘境，这样你要专注的那个所缘境好不容易才会现在眼前。这个时候呢，瑜伽师就会告诉你，你不要停留在这种修定的过程当中太久，对不对？出就把你的心引出无分别所缘的境界，无分别所缘境界旁边写一下，就是奢摩他，就不要继续修定了。如果你修定长时间就是修不来，就是一直不断的有很多的妄想纷飞啊，或者是容易打瞌睡，因为太安静了。尤其有些人打坐喜欢把灯弄得很暗，暗一点的灯光能够帮你得定，但是也很容易升起昏沉的心。你的心如果不够光明，所缘作意力不够有力量的话，就容易昏沉。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出这个奢摩他的无分别所缘境界，要出来干什么呢？要取有分别的所缘境界细念在前，如先所取诸不净观，就是前面我们才讲过的，对不对？一内朽秽，一外朽秽啊，乃至于呢六品寻思，就要开始啊取那个所缘境，取那个所缘境就叫做观了。那就在做观，但是这个观还不是止观的正观，叫做什么呢？叫做旁边隔壁讲的先因用彼为随相行彼不生呢、啊、我们上次呢讲到这里。那么什么叫做为随相行彼不生呢、啊、我们也曾经看过前面的1008页辟寻记啊，各位如果忘的话呢再回去翻。那我劝各位呢最好把1008页随相行彼不生那的定义啊抄到这个旁边来啊，你就不用反复在那边翻啊。各位不妨还是翻回去哈，1008页的1234566行下面，云何名为随相行彼不生啊？有没有看到？啊，你看他怎么定义的？什么叫做以这个应用这个啊应当用这个为随相行彼不生那呢？他说呢，这个啊他说云何名为随相行彼不生那？就是于所闻所受此法啊，哪些所受此法呢？就是瑜伽师所教授所教戒，那个字是错的，我们曾经改过哈，教戒所教授所教戒。教授就是告诉你怎么样去取所缘，怎么去寻思，说我们前面学过的所缘寻思就是教授。教戒就跟你讲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不应当发生的现象，你应当要去避免，对不对？这是教戒。那么老师所教给你的，或者你自己在法本上读的，或者你自己比量思维的，我们刚才才读过或见或闻或比度，对不对？由你的见闻比度三种增上分别力呢，你就把曾经学习过教授的所缘境教戒应当要避免的过患，烁烁的用什么？由等引地啊，等引地呢旁边就写一下无悔欢喜安乐，对不对？用这样的心慢慢慢慢呢，透过定资粮的作意啊，透过戒律仪跟律仪饮食资量觉悟于且正知而住，由这种种定地的资粮引发你能够慢慢慢慢的心不会昏沉不会掉举的等持心。所以等引地的意思就是引发等持的那种心 啊，那种钱方便，就是定发定钱的资粮啊，发定钱的定资粮，你修得够好，一支香打坐，其实只是验收这段时间。你今天是不是能够有功夫，是要看你这段时间的因缘啊，清不清净。如果这段时间你一直不断的还是贪嗔痴不断，对不对？那这支香肯定做不好的嘛。哪有这段时间我都是贪嗔痴作意三乱啊？那么你这一支香会做得很好的，没有这回事的。所以等引地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入定前你今天定资粮的前善前加行做得够不够。如果你够了，那你就可以发起等引地的如理作意，占耳思维。好，占耳思维，什么叫占耳思维？旁边就注明一下，你就姑且呢，从无分别所缘境出来，利用你的取向心呢，去取，比如说不净观，对不对？把不净观的这个老师的教导，要怎么取向，要怎么样子去思维，你就姑且把它拿出来，就这样子照着老师所教的如理如量的方法去思维一下。那么未思未量未推未查，对于那些过去你还没有去思量推查的所缘，就把它拿出来怎么样，占耳作意，这都是倒装的。好，你就用等引地的如理作意，将你过去还没有熟悉的，那没有熟悉的就是因为你没有时间去思量推查，对于你过去还没有去思量推查的所缘境，那些教授教戒的一切定所缘的法，就拿到你的现前来，怎么样？占耳作意，就姑且这样子，一分一分的想，一分一分的思维，一分一分的作意，这就是什么？练习嘛，对不对？既然我今天没有办法发定，那我就把心呢，从刻意要让自己调伏，压着不生烦恼、不生妄想的心，你既然有这么多的妄想，你姑且给他一个妄想，对不对？姑且就给他一个有方向有内容的妄想，就不净观的那些过去你没有思量推察的那个所缘境，那个巡视的内容，你就把它拿出来这样作意一下。那么如果你的记忆力不够好，这个是属于记忆力够好的，随时一作意它就可以怎么样，现前占耳思维。如果你思，如果你的记忆力不够好，你就经常要有笔记本，对不对？带在身边，法本这一本是太大了，我也没有教各位一定要随时带在身边，你就至少有些小卡片啊，笔记本啊，自己的一些这个笔记单页的这样子，随手带到，经常的那么随时做一些小的笔记，把你的心得，对不对？能够写下来，把你对他的体会或者你看到的资料，应当要怎么样去升起次第，这样子的心得慢慢整理，一分一分的整理，你就熟悉了。所以呢，所谓随相唯随相行毗婆舍那，就是随时随地的怎么样作意思维练习，把那些你还没有很专精的去思维推察的所缘，就这样子把它习惯，就这样思维，这样取相，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它的名相比较好像艰深一点，可是所谓的随相行，就是随一切的境界相，不管你今天在做什么，心一得空，与其打其他的妄想，不如来想你今天见闻彼度所闻下来的教授教戒法，对不对？把这些教授教戒所曾经读过的东西拿起来怎么样，随着境界，反正也不必特别用功嘛，在这境界上能够有一念心得空，你就拿来作想，就拿来作想。今天碰到有一位学长，他就问我，他说念佛有办法做到不间断吗？我说那你要看什么叫做念佛。我们说念佛的心不间断，你可以想象吗？念佛不间断不是音声不间断，音声不间断是念佛无间的一种相，可是真正的净念相继无间心念佛所指的是念佛的心不间断。我们今天不讲念佛，姑且不谈那个东西，这就是这个啊。你至少要做到功夫成片。什么叫功夫成片？不管你碰什么境界，念佛的心就会起来。不是你今天出不出音声去念佛，因为你今天同时要讲话嘛，你同时要讲话，你当然是要讲你要给别人讲的话嘛。 可是问题，你跟别人所讲的话的那一念心，是不是念佛的心呢？这是关键。所以偶遇大师为什么告诉我，念佛三昧就是信愿要深切，对不对？要对于娑婆世界一切的境界无染无杂，不喜不忧。为什么？因为你要去阿弥陀佛国的那一个心呢、啊，是很恳切的，不怀疑的，从来没有退转、不打折扣的。不管随时的随地的境界，都在提醒你这个东西是重要的，是不是这样子？那就是念佛的心呢、啊，那就是随相心毗婆身呐、啊。能做到这样子，你的功夫就可以成片呐、啊，就可以做到净念相继最起码的功夫啊。这叫做念佛三昧的基本功。你不管修什么法门，这个基本功做不到，你就是假把式，就是假把式。你的烦恼根本没有能力调伏。我们不要说是断，不要说是又落到当初这个什么要业清净才能够往生，或者是待业往生。不管你待业往生的论点也好，或者是消业往生的论点也好，你总是要能够伏业吧。对不对？把现行业那个烦恼的粗重的现行要能够扶得住，才有办法往生嘛，才有办法成就任何一种善品加行的法门嘛，对不对？不管你是哪个法门，难道这不是基本要件吗？我们修五庭心观，修四念处，就为了这件事情，而且这个跟念佛完全不违背的，就是要调伏你的烦恼，不猛力现行，能够扶住，不妨碍你升起念佛的心，或者是修学善品各种法门的心。这个法门修学的心没有间断，不会间断，不但不会退转，不会间断，你还随着境界，因为你经常应用什么，应用唯随相心毗婆舍那的关系，你随时随地都在复习你的所缘境，随时随地都在复习你的正念。你的正念怎么会越来越弱呢？当然是越来越有力量嘛，对不对？随相行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不管在大众之处，或者是在只有一个人独处的地方，你的心永远都还是不放逸力。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你已经不需要别人监督，你已经有自己用功的力量了。要修止观，就至少要能够用得上这个叫做唯随相行毗婆舍那的功夫。如果今天功夫只有在法堂上被老师逼着，被老师骂着的时候，哎呀，你会突然出现一种警觉心，离开法堂很快就忘了。你不要说是修止观，你连唯随相行毗婆舍那这种很起码的心念功夫都做不到。学佛学了20年，你可能还是懂你10年前的那点小功夫而已，你功夫没有增上，没有进步，因为你对于想要求进步一点意要，一点动机也没有。当你只要常常忘掉这个动机，你经常对于栽培自己的善根，让你的菩提心增长广大，都没有什么兴趣，都没有什么兴趣。你修什么法门？老实讲，不进则退，不进则退。最起码要用得上这种唯随相行毗婆舍那，唯就是带着嘛，一定的，对不对？只有它嘛，对不对？用它来跟所有一切的境界作响的力量能够怎么样一起发生，一起发生。我简而言之就是这样子。那么你看你在哪里对于你过去所见闻比度的这个教授教界的法，哪个地方不熟，哪个地方你还没有思量推察妥帖，还没有完全理解，你就把那个仪情带着，对不对？把那个法要带着，能够记住。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要能够诵经，诵就是要背的意思，因为你念得很熟，熟到你能背，虽然这时候一下子不能懂，可是如果你经常随着境界带起了唯随相行毗婆舍那，这个时候你这段时间如果定的功课是要修不净观，不净观的所缘境，你就根本怎么样，随时随地看每一件事情都是，看每一件事情都会有关系。不管对你的取向或者对你的六品寻思就会有关系。于是他说，用这种唯随相行毗婆舍那的心地功夫，你就怎么样去观清淤、观浓难等等，乃至于广说去观骨、观所或观骨所，这就是九想观，对不对？ 就讲关是意外啊，意外的九种不尽所缘啊，九种不尽所缘，这只是举例子。我们也当然可以去取什么依内显会不尽的三十六物啊，对不对？我们一样去看到，哎呀，那个琉璃台上那个脏污，对不对？一样可以从四大的种种不尽不尽所作，一样可以升起不尽的作想。那么由这个呢，你也可以转到无常苦空无我的无漏思维，这些都是为随相行，随着你境界相，你不要去取境界相的好丑，你就随着境界相升起不尽所缘，或者是无常苦空无我苦集灭掉的无漏想，这就叫做为随相行毗婆僧了。你就不断的一直不断的练习，然后呢，他说：“汝欲如是初修观时，于一清于一则就是一个所缘啊。比如说，你今天思维你的三十二物或三十六物，你就是对你自己自身起这种作想，或者你对于一个死尸现前一个作意，你就想一个死尸从刚刚死亡断气清于龙难，对不对？变坏。”这些过程一直到了骨锁还有全身的骨碌，现在目前这个呢就叫做第一个作意啊，第一个初修观的作意啊。他说于意清于广说乃至于意骨锁，就是于他就前面是以举九想观为例嘛，这九想观你就会在一个那、啊、一个死尸上产生什么，产生一个现见在前不退转的圣洁作意啊，当起圣解，圣解就是不会隐转了，你就是很清清楚楚的现在眼前可以观察。所以呢，先取一个相的作意，若于其中以串修习，你每支香或者是一次、两次、三次，从头到尾，或者是从脚到头，从内而外，或从外而内，反复反复的这样子练习，一直到什么地步？一直到观到明镜。明镜在旁边呢，1049页有一个披寻记的解释，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明镜。好，请各位看到1049页倒数1234567行中下段有一个字，我念一下啊，无有妄念是名明镜具心，有没有看到？所以妙老也很常喜欢讲啊，止观明镜。什么叫止观明镜？明镜对于你的所缘或者对于你思维的内容怎么样，能够铭记不忘失正念，这个叫做明镜具心。很多学长修止观修了半天，常常就会来问我说，哎呀，我在定中看到这个境界，看到那个境界。要问妙老的话，妙老就会问，那你这一支香你的所缘境是什么？很多人就会回答呼吸啊，对不对？好，你在看到这些境界的时候，你还在观呼吸吗？你还在观安般？你还观出入息没有？如果你已经忘失了，他就跟你讲，那个境界没什么意义，那个境界就叫做散乱，那个境界就叫做打妄想。因为如果你今天还能够正念所缘，所缘没有忘失，那表示你很可能是在定心，在未到地定以上，那个时候所发起的定中境界有意义，是有意义的啊，是有意义的。可是如果你发起的以为你的定中境界，可是你的心已经忘失所缘了，我告诉你，你的心是没有定的，没有定的境界，那是你的白日梦，那是你的胡思乱想，什么意义也没有。你不要问说，哎呀，我到第几地了，差远了，你还在散心凡夫地，所以不要问你的境界有什么意义。很多人对于修止观最起码的要件都搞不懂啊，一直迷失在境界向上，搞不清楚那意义，你不走火入魔才怪嘛，迟早的事情嘛，迟早变成外道定嘛，对不对啊？给你一点灵感，你就会觉得自己有定的神通，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这就是明镜作意，不要忘了。你可以有同时发生的境界没有关系，但反过来问你的所缘境有没有忘失正念，你原来所缘境是什么，你可不可以常保这个正念不忘失，这是关键因素，这是关键因素。 而所谓不忘失的是不忘失那个正念的心，不是不忘失那个相，那个相可以不要。你打坐达到深刻的时候，应声都没有了，连心里面也不是所谓在默念，但是那个念佛的心却是很恳切的，对不对？那做观想的人，你根本连圣境都现在眼前。如果你做日落悬鼓观，那个悬鼓的日落根本是放大光明里，根本没有忘事，你就在那个境界底下，心只是越来越明净，不忘，不忘失你的所缘境，没有忘失。境界来，他根本就知道它发生，你根本也不理他。这起码叫做观道明净，观道明净就是我们所谓的止观明净。你至少要有这一种明了心才可以。所以他底下说啊，由此发起的第一个圣解叫做于所缘相怎么样明了圣解，请回来看108页第二行。所以请把明了圣解拿到天地位来，你再把它重新抄一遍。这个是我们从唯随相行毗婆舍那，就是你在散心地的时候，经常把你的所缘境或者把六品行思拿到念头来烁烁的练习去思维，练习取相。当你能够不管你今天在做什么事的时候，那个取相，那个思维的内容，整个你全身的觉受都随时在你现前，而不忘失这个正念所缘的话，那个心的状态就叫做明了圣解。这是你发起的第一种圣解力，发起的第一种圣解力。今天如果你只是观我个人这一个人，或者观一个史诗，你能够对你自己的内身或者对这个史诗产生出观道明降啊，观道明净，而能够明了圣解，明了圣解。而明了是两个关键，第一个呢是光明，第二个是照了。请还是回来看到1049页，还是刚才那一段。其实你再往前面两行看，在这个时候你的光明想就会细分成四个角度啊，四种功能啊，四种角度的功能。你会发现第一种呢叫做光明聚心，各位有没有看到啊？请把它夸弧。所以我们前面修的光明想呢，如果再去细分它的话呢，会有四种功能。第一种功能叫做光明聚心。为什么都有聚这个字？聚这个字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在修什么想？随相嘛，唯随相行嘛，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做事，还是可以行住坐卧，对不对？或者乃至于你今天还是可以观呼吸，可是那个境界就会现前，对不对？那个坐想就会现前，随时随地的现前啊。当然我们在还没有无间坐意、无间圣解之前，它是间间断断的，可是因为你很用功，越来越用功的关系，这个想会一直不断一直不断的，到最后一直在眼前，不会忘失掉啊。那么细细去分的话，它就有四个聚心啊，一个叫做光明聚心，二个叫做照了聚心，取第二个字的明啊，取第四个字的了，就变成明了聚心了。这个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明净聚心跟无暗聚心，请看韩老的解释。他说呢，当你在这个时候呢，取一个不净观，不净观就是法嘛，就是教授教戒的法。你对于这个法要修光明想，那光明想有四种聚心。第一个，原你今天教授教戒的这个法以为境界，修光明想，这个就叫光明聚心。意思就是说，你取的是法相，对不对？你用法相或法性来做观，做观的所缘，这个就叫光明聚心。那么于意所观法得如实知，得如实知，旁边写一下，依照我们前面的作意来讲的话呢，就是六品寻思，六品寻思就叫做如实知。那么当你能够烁烁的串习，达到对于你今天的所缘或者六品寻思的内容，达到随时随地唯随相行毗婆舍那的过程当中无有妄念的时候呢，就叫做明净聚心。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起不如理作意，以及呢去思维只是无忌啦，去思维跟解脱啦，思维跟这个出三界啦，成就圣道无关的那种想法，出现这种跟解脱无关的戏论的想法，就叫做疑。疑不是怀疑而已啊，怀疑当然也是疑了啊。不过我们前面界定过疑，疑就是经常去问跟解脱无关的问题， 去想跟解脱无关的话、境界以及道理。如果你经常去思维跟解脱无关的，经常堕到有边、无边、长边、断边的那一种作想啊，经常去问那些根本没有答案的那些问题，你如果心经常挂在那里，那那个心就叫疑。你经常有这种问奇奇怪怪跟解脱无关的问题的习惯，你心有没有有办法止观吗？当然没办法。为什么你今天可以无明也没有疑呢？那这种心就叫做无暗居心。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无暗呢？没有这种心的黑暗相呢？就是因为你把不净观的所缘，还有六品思维，乃至于到最后的四种道理，对于一切法相的自相、共相、真如相，一切法缘起而能够了达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非常熟啊，非常熟，熟到看哪一件事情都是他，对不对？这个时候你会无聊到去问那些解脱无关的问题吗？当然不会了嘛，对不对？你会去想说，哎呀，这些现象都是藏了我尽的吗？你也不会去做这种不如理作意的颠倒想，不会。所以自然而然，你心就没有无明，也没有疑。那这个不算是断无明跟疑的种子，可是就是它不现行，对不对？只要能够保持正念现前，而不要有无明跟疑的相应作想，你的心就是没有黑暗。没有黑暗，就是观道明净。明镜者就是没有妄思正念，对不对？而没有妄思什么正念呢？没有妄思你取向的那个法的光明，以及你今天对那个法本身的六品寻思的内容能够如实知，这些你都没有妄念，没有妄思它的正念，这个整个合起来四个就叫做光明想。这光明想从功能面上来看，又可以细分成四个。好，我们拉回来1048页。所以你今天不必急，不必要去马上要扩大所缘，不必去想，哎呀，满山满谷通通是白骨。你这样想，老实讲，只不过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假想嘛，对不对？你假想想那么多干什么呢？慢慢来，一个一个，你能够先观你自己的自身啊，或者先假想一个实施在你的现前，次第一直不断的慢慢现起，也不要多，只要轻于想就可以了。只要取一个想就可以了，或者你只要去观一具白骨就可以了。白骨呢，可以从脚观到头，或者从头观到脚也可以。这是一种假想观，你就这样子去坐想，做到观道明镜，四种光明想都现前，对不对？那种作用都可以现前为止。这个时候就叫做明了圣解，明了圣解。好，当你对青淤也好，或者是白骨骨所观也好，你不管取哪一个相，以及对那个相的六品寻思，都能够达到光明想的刚才那四种作用的话，那你这个时候发起的明了圣解是你的第一个阶段。于是这个时候呢，你回到1048页第二行，他说这个时候你就继续相续转，相续转就是继续这样的作意，对不对？作意的意思包括前面呢，包括前面呢，要回过来修什么无相无分别即静住，对不对？哎，观察你的心无分别所缘，这样子无相安住，无分别安住，即静安住，用心如镜，就这样子的，静静的正念正知有喜乐，对不对？好，定一段时间之后呢，再拉出来，这个时候有入出的相嘛，你就再拉出来，再取你的轻于想或者是骨所想，再来怎么样思维，再来思维。那思维的同时，观察你的觉受还有没有恐怖心呢？还有没有恐怖心呢？